十八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又是一个新的内容，讲什么呢？讲到启示。我们稍微念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这段话十节圣经，是耶稣启示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教会服事的这个日子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自己是1961年受浸的，很快已经过了40多年。我真正出来全职的侍奉是1992年。过去我就是说在92年之前，我也是一直在教会里面，一面上班一面服事。92年因为服事的量很大，所以有特别主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命令，要到中国来传道，所以92年我就把公司的事情就辞掉了，那么就出来可以自由的传道。我发现当我这样做全职做的时候，我以前也读圣经，可是这十年主给我在圣经上所看见的亮光超过我前面三十年所得到的亮光，超过我三十年所得到的。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主会添加很多新的恩典，很多新的启示。这就是我讲这段的意思。你看他们现在开始真正亲自出去传道，亲自摸主的工作，侍奉主。当他们这样出去的时候，主就在这里就把新的启示加给他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愿意去把自己交给主来服侍主的话，你如果只是做一个仅仅听道的基督徒，你能够得着一点，但是那个启示很小，那个亮光很弱。只有当你把你自己投入真正摸到主的工作，在那里服侍众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流就大了，这个启示就强了，光就更大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在我自己身上的确是如此。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巴勒斯坦，你如果看圣经的地图，后面巴勒斯坦有两个湖，北面一个湖叫做加利利海，南面一个湖叫做死海，有没有？中间一条河叫做约旦河，把它连起来。他们的水源，这两个湖的水源地都是从北面那个山叫做黑门山流下来的，那个雪水一化，那个水就流从北面黑门山流到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再经过多的水就经过约旦河继续往南流，就流到了什么？这个死海。所以水是一模一样的水，可是两个湖的现象不同。上面那个湖有鱼有生命，四周也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有树，有那个加利利很漂亮。可是死海呢？ 真是就如这个名字所说的死海，一片死气，一条鱼都没有，周围就是盐巴，那个湖边呢、啊、都是盐巴，根本看不到绿色的，都是荒漠。荒漠什么意思？圣经为什么在这个神的这个选民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景观？我想我去参观，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同样的恩典，水从黑门山流下来，可是加利利海就有生命，死海就一条鱼都没有，一点生命都没有。为什么同样的水却带出两种不同的结果呢？很简单，当这个水有进有出的时候就是活的，当这个水只进不出的时候呢就是死的。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如果从神那里领恩典，神啊祝福我，神啊祝福我，神啊给我这个，主给我们，可是你如果不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的话呢，你一定死。你如果只是得啊得啊得啊，你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去舍啊舍啊，给啊给啊给别人，你的灵命一定是死亡，就是死海所说的只进不出。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来服侍，来把主给我们的恩典也把它白白的分给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新的就来了，新的恩典就继续不断的进来啊，你一直就流出去，你这个人活了，人家也活了，在你周围的那个树也都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很多的基督徒好像没有看见。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主受洗了好多年，可是还是死气沉沉，没有那个生命的活力，没有那个生命的活力。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在是要做这个见证给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自己肯交在主的手里，让主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流出去流通的时候，你会从主有新鲜的启示不断的来到你的里面。你不用担心说主啊，哎呀，我肚子里面所有的道我都讲光嘞，没有东西可以讲嘞。我弟弟也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常常就问我，他说，哎哥，你现在有多少篇道讲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多少篇道讲，反正我就是这么多年来我就是这么讲的，就是了，主到时候就给我话。他说，你哪里有这么多道好讲的呢？我说不是我有好多道好讲，是主自己给我感动有讲。他没有办法领悟我讲这句话，因为他不知道我这样的服侍了。就是以同样一个基督徒，他也得救好多年了，他就没有办法想象你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多篇道可以拿来讲。我说你想不通，我想也想不通的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有这么多道可以讲，但是到时候你就有道可以讲。而我们在这里做服侍的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啊？
同意吗？
这是活见证嘛。当你愿意把自己摆在那里的时候，主总是到时候给你一个什么启示，给你一个看见，哎，你有这个新的启示，你就可以去把这个恩典分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越给就越有给你的，你越不给到时候他连你有的怎么样都夺去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变得死气沉沉，就是他什么也没有了，听到也听不进去，这个耳进去那边出来，都塞满了嘛，进不去了，没有空间了，摆不下了。所以你看主把他们打发出去做工，然后现在主就开始新的启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在这段时节圣经里头有什么新的启示临到这十二个人。这里所记载的跟马太十六章所记载的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但是马太记载的比这里的多一点，因为马太的重点是讲到天国与他的王，所以呢那一段圣经呢就讲到天国跟讲到教会。在这里呢，因为路加的重点是讲到耶稣是神来做人， 那么所以他就没有讲太多像马太那么仔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思想，在这一段圣经里头，他也是启示三件事情。在马太的时候，他也是启示三件事情，但这里我们来看路加所强调的点是什么。开始都是一样，耶稣问一个问题，别人说我是谁，那么他们就说啊，有的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已经被杀了，所以他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然后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你是古时候先知，耶稣都没吭气，因为这都不对，这答案都不对。耶稣就问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马上就有反应，说切切嘱咐他不可以将这个事告诉人。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不愿意把他的真实的身份透露出来。可是他的门徒他就启示了，这个是一个启示。不是，路加没有讲，可是在马太就有讲。耶稣马上回答什么？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为什么？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在那段话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彼得的这个回答不是他想出来的。彼得这个回答，耶稣说是谁告诉你的？我的天父，而且是启示给你的，对吧？所以他说你是有福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来注意这里所说的重点。这里所说的重点，耶稣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因为这些门徒已经跟耶稣有一段相当长的日子，昼夜相处，主耶稣把他的道都讲给他们听了。那现在主耶稣出了一个考题，这考题是你们认不认识我是谁。彼得的回答可以说是把耶稣是谁说的最完整，而且简单明了。可惜我们中文的圣经不能够表达，因为有一字之差。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基督是什么，这两个词基督是什么。我们其实在前面我已经跟他讲过了，受膏者，对吧？那么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同样这个字是什么？弥赛亚。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受膏者。如果我们知道受膏者是这个意思的话，好，古时候谁要受膏？有三种人要受膏：君王、祭司、先知，这三种人要受膏。好，那么从第一个受膏的君王是谁？扫罗。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那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王了，所以最后一个王是那个约阿金，对啊，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去，王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去查考圣经里面的话，你会发现以色列总共多少个王呢？这个南朝19个王，北朝19个王，38个，加前面三个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38加3 41个王。也就是说有多少被膏的王？41个，对吧？然后还有祭司，也是很多，从第一个亚伦然后一直下来也很多。到现在耶稣讲话的时候有没有祭司呢？有啊，那个第一个是合法的亚拿，所以也是好多个祭，这么1500年的传统，这么多的受膏的大祭司，然后先知也是很多，所以你夯不啷加在一起上百吧，受膏者，对吧？所以他们都是基督，对，你只要受膏就是基督嘛，就是弥赛亚。那但是耶稣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回答说你是神的基督，对不对？神所设立的基督。那么神设立这么多基督，你也不过是我们就用就是讲解上方便，我们假设就是100个吧，哈，就历史里面我假设100，当然不止100个，我们假设就100个。那现在耶稣又是基督，那他就是100什么加一，这是不是彼得回答的意思？不是，当然不是。所以如果照中文的翻译的话，你是神所设立的基督，不够达意，因为其他的人也是基督。但是我们都知道此基督非彼基督也，那么语句上怎么表达这个基督跟其他的众基督是不同的呢？英文可以表达，你如果读英文圣经， 在这个 Christ 这个字，英文就是 Christ 基督，前面它要加一个 the the Christ， 就不同了，这叫定冠词，我们中文没有这一套，所以中文表达很多很精细精微的东西就没办法表达，我们没有定冠词，我们没有时态，我们也没有单数复数，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有讲究的，是多数的，是单数的，是过去式，现在是，将来是，进行式，完成式，中文都没办法表达的。吃饭就是吃饭，昨天吃也是吃，今天吃也是吃，明天吃还是吃，英文就不行的。所以我们的中文啊，只能表达诗，诗是很朦胧美的，但是很不科学，不精确。所以我们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是跟语文有关系的。这里就没办法表达彼得所说的这句话。彼得所说的话，如果中文硬要来翻的话，应该怎么翻呢？应该是说，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那基督。那个 the 要翻出来的话，就是那基督，那就很不中文了。你要念下来不顺，现在念很顺，神所立的基督，大家好像都懂了。其实这个懂没有彼得的那个真正的意思，是你是与众不同的什么基督，跟前面那一大筐子都不一样，你是独特的那个基督。好了，这个耶稣就点头了，说西门巴约有福，你得到了父的启示。但这句话不在路加福音，是在马太福音。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问，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它不同在哪里？到底这一个纳基督所包含的含义是有什么特殊性？有大大的特殊性。其实读圣经的人，读圣经的犹太人，你今天如果去问他纳基督来了没有，他要告诉你我们还在等。今天你碰到同样读圣经，我们基督徒读的圣经跟犹太人读圣经是同一本，以旧约来讲，但是犹太人盼望的那个纳基督，这是新约旧约最大的一个应许，将来有一天神要赐给世人一个纳基督，他要来解决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等一下来看。那么犹太人都在等，相信圣经的人都在等这件事，可是我们基督徒有启示的话，你就要告诉他，哎，犹太人啊，不管你是约瑟还是什么雅各也好，来喽，2000年前已经来喽，他一定揍你一顿，他没有来，你说有，他说没有，这就是我们跟犹太人吵架的地方。你如果有启示就知道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启示，你还在等，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人物。那么你看耶稣有没有说他是那弥赛亚呢？我们昨天讲的时候有，因为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拿撒勒进了会堂，他把圣经打开来念了一段什么约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二节，对不对？耶和华的灵高高我，他用高高我，这就是说我就是那个受高者。那么他要做什么呢？当然以赛亚书里面是有讲他要做什么，不重复了，但我今天我要再提出来另外一段圣经，也是讲到那弥赛亚，他要做的事情是独特的，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别的那一箩筐的受膏者，没有一个能做那个事儿，只有他可以。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9章24节，24到26，但以理书第九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注意看这句话，说什么？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这是一个意象，神赐给但以理，讲到以色列人亡国以后还有的历史。因为 我们知道但以理这个时代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做亡国奴了，那么当然这些爱国的爱神的这些神的儿女总是心里很急迫，也很伤心，自己的国家神所祝福的今天落到如此田地。神就给但以理这个意象，说你们将来还有70个妻，就是7749，还有490年。那么这个490年怎么算呢？他就是说，25节他说，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那等到有一天你听见有一个皇帝他会出令，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这个490年就开始了。然后呢，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到有受膏君的时候，要有7个妻和62个妻，加起来是60几个妻，69个妻。那到了69个妻，就出现有一个人物叫做什么？那受膏者，那基督。他什么时候出现？就在7个妻加62个妻，就是69个妻结束的时候，他就要被剪除一无所有。他来干嘛？这就是24节所说的，第一，止住罪过；第二，除尽罪恶；第三，肃净罪孽；第四，引进永义。这就是这个纳基督要做的事，他要把人类的罪怎么样一次除尽，他还要带给人什么永远的义。所以所有的君王中间哪一个可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所有的君王，所有的大祭司里面哪一个可以解决人罪的问题，彻底解决？哪一个？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大祭司可以彻底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没有一个大君王能够解决人被罪俘虏的痛苦。现在神告诉但以理，有一天那基督来的时候，那受割者来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办到，把这件事情办到。所以凡是懂得但以理这个意象的犹太人都在那里等等等，到今天还在等。但是我们今天蒙恩的儿女，我们已经尝到救恩滋味的人，我们知道2000年前那受割者来了，而且他也被剪除了，对不对？什么叫被剪除？他横死，横死在哪里？十字架上。他一无所有，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这就是69的妻的结束。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妻，那还没有来，一个妻还没有来。当然今天我不是去解释呢那一个意象，但我要引用那一段圣经来让我们看见旧约的的确确上帝向我们应许什么？那基督，那受膏者。所以当彼得回答说你就是他，耶稣说什么？你有福，你有启示，你知道我就是他。但是现在他说不可以告诉人，因为天机怎么样不可泄露，这是神最高机密。因为耶稣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上十字架，他必须让这个整个的事情演绎到那个事情完成才能够公开。所以耶稣切切嘱咐他们不可以告诉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启示，在这里借着彼得的嘴把耶稣是谁的那个真实的启示，就是他的真貌讲出来。第二个启示紧接着下来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唾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你知道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一段话一讲完，刚刚那位可爱的彼得弟兄又说话了，路加没讲啊，马太告诉我们的。彼得说什么？主啊，这事万万不能临到你身上。彼得很气啊，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不能去死的。那么耶稣有没有说，彼得冷静点，不要那么冲动，我解释给你听，有没有？没有啊。那天耶稣也很激动啊，他说什么？算，退我后面去吧，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那天的对话很激烈的，前面耶稣说彼得你有福，现在彼得2分钟后就是撒旦。 所以你就看到撒旦厉不厉害，厉害啊，他转的缝子转到谁的空子了，嗯，转到彼得的身上来了。彼得在那一刻做了一件事情，就变成撒旦了，就变成撒旦的差役了。刚刚得到大启示，现在变成什么？撒旦的差役。为什么？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他没有体贴神的意思。那么你看耶稣在这里启示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他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经过这一条这个手续。什么手续呢？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怎么样弃绝，不但如此，还要甚至怎么样被杀，也就是说耶稣会死，但是第三天复活。我相信彼得那天没听到前后面这句话，他只知道前面，越听越气，砸去死，你们搞错。所以他打死也不愿意让他的主去被杀，所以他就要拦阻耶稣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耶稣是告诉他，也是告诉所有的门徒，今天我要达到这一个神给我的使命，这是唯一的道路，没有第二条，没有第二条路可以代替这条路。不但耶稣自己要走这条路，下面耶稣对他所有跟随的人说，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们一起念，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好，在这个地方你看耶稣对门徒就有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门徒？信徒跟门徒有什么差别？信徒是接受了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这个你只要一接受，你就是什么？信徒了，你得救了，信的就有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所以所有的信徒都是经过约翰福音3:16这个见证，这一句神的话救了我们。但是证不证明他就是门徒呢？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这一节圣经，路加的9:23，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门徒呢？他不但信了约翰福音3:16，现在还得服从耶稣的一个什么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你看耶稣在这个路加的记载里面，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嗯，他呼召了谁啊？利未啊。他看到利未坐在税关上，他说什么？来跟从我。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听见耶稣跟我们讲两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什么？来，来干嘛？跟从我。跟从我干嘛？学功课。学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学舍己的功课，学被造就的功课。学好了，你就要听耶稣讲第二个动词，去。你看9的前面这两个动词都有了吗？对不对？这里说什么？第二节，是9:2，又差遣他们干嘛？去，对不对？哪个先哪个后啊？来先去后。很多人啊，来都没来就去了，真是莫名其妙。因为很多热心基督徒叫糊涂热心，刚刚信完啊，我刚才奉献做传道，热心倒有，可是太天真，以为我现在只要信耶稣我就可以传道了。慢点嘛，你得先怎么样啊？先来，先接受耶稣的训练、对付、造就。耶稣有个学校在等着你，你得赶快报名。耶稣说来就是报名。上完课学好了，耶稣说什么？去。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该来的不来，该去的也不去， 真是叫颠三倒四的时代。